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看到这个陶丽人啊，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今天回来了，看到好像看到家人回来那种感觉，蛮兴奋的。
还有 Lucy，
对，还有 Lucy 啊，你们一起来，就这样，就像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也是，那时候刚回来。哎呀，有时候有些没有来会思念到。刚才祷告还在想着说 James 呢，阿蒙就看到他走了那里。好，艾瑞也是很久没有看到啊，是。
快回来。
对，是。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今天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二节。我想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不要忘记前面雅各跟当时信主的弟兄姊妹所讲到几件重要的事情。若是我们不忘记前面，那么我们在分享这几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明白雅各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欢笑要变成悲哀了，就是哭泣了这些。你慢慢，我慢慢讲，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两方面、三方面，我们来讲的。第一个第七节的时候，他说故此，意思就是说从前面他讲到，在我们肉体里面有一种这个斗争啊，或者争论啊，或者什么的这种私欲啊，然后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求也得不着啊，我们得不着是不求，求也得不着啊。前面讲了很多，所以他下面讲的叫做故此。这一个雅各他很清楚，就是在我们的内心的世界会有很多的声音啊。这个没有信主以前呢，就已经有很多声音了，有没有？啊，爸爸妈妈讲的，我自己的想法，朋友的、社会的，已经有很多声音了，对不对？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还要再加一种声音，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本来我们很单纯嘛，在家里面，假如在家里面就听父母亲话就是了嘛，对不对？是吧？等到到了学校里面去读书的时候呢，发现哦，还要听老师的话，有没有？啊，对不对？然后慢慢交了朋友以后呢，那朋友又给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又有一种我们自己的喜好。信了耶稣以后，还要加上耶稣圣经里面主话的那个。那我们有那么多东西，我们要到底怎么面对呢？到底怎么面对呢？雅各在这边就讲出一个东西是很真实的。他说：“故此，你们务要顺服神。”积极的方面是要顺服神，消极的部分要抵挡魔鬼啊！这两个是不能少的。我们不能说我们顺服神了，剩下的问题都是神的事情了。不，我们还要务要抵挡魔鬼，有的时候来了一些的意念。我想先讲顺服，你们说顺服容不容易啊？啊，不容易。你知道顺服为什么不容易？其实顺服也很容易。怎么不容易呢？只要刚好他讲的跟我想的是一样，顺服有什么难？是不是这样？顺服的难就在哪里？就是说他要求我的跟我自己想要的不一样，这就难了，是不是这样？那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很真实的。我记得我们在山上啊，小孩子很顺服的，哨子一吹，800个小孩统统集合。我们这边礼拜堂80个小孩，十几个、20个老师也搞不定。我们在我们山上一个哨子，800个学生，站着支持的。好，那下面我就要问了：越自由的地方越容易顺服呢，还是越不自由的地方越容易顺服啊？越不自由的地方越容易顺服。但我问了，那个顺服是表面的顺服，还是心里面的顺服？
习惯。
所以我要说的是。顺服是一样的难，只是呢，有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山上人讲说，鼻子压着嘴巴，没有办法不听话，那是表现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大家都喜欢别人听我们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才要争权了嘛。我争到权，你就非要听我嘛，是不是这样？啊，在山上是很现实的嘛。我做长官，你不听就不行。所以大家都要争做长官嘛，是不是这样？其实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的生活上不是在公司里面，需要记得顺服谁啊？啊，你不是大家希望能够promotion 啊，以后慢慢从一个小科员变成个科长，科长变成个经理，他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追呢？除了薪水以后，还有什么样呢？我说了算 在教堂里面有没有这样啊？弟兄姊妹谁听谁啊？哦，他是执事，哦，他是同工，哦，他是传道，他是长老，所以大家也慢慢就，大家一想到顺服就是想到听话，错了。其实我觉得顺服是一种心，愿意服下来才会顺，心不服你不可能顺，你同意吗？假如我这样讲，耶稣要我们顺服他，我是上帝，你不听我话，我就杀掉你。这个我们的神是用这种方式，我们的神是要我们先顺他，还是要我们先正是从内心深处心甘情愿的服他？你们说啊，心甘情愿服他。那耶稣用个什么方法？耶稣用一个爱的方法，不是站在他是一个有个什么地位，他要我们来顺他。耶稣乃是用他的爱让我可以先服他，以后才心甘乐意的顺他。我觉得这是神用的一个方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要人家先顺我，你只要表面上顺我就好，至于心里面服不服他根本不 care， 所以这样才用地位嘛，是不是这样？是吧？才用地位嘛。但反过来还有一些怎么样呢？也是要你先服我，那个这个服怎么样呢？用钱财啦，用什么东西啦，对不对？让你结果是什么样呢？其实到最后发现，哦，原来你搞这套东西只是要我来顺你，你才怎么样啊？所以我这边讲了两个，其实神耶稣爱我们哈，等到有一天我们不顺他，耶稣会不会很 frustrated？ 会不会？不会。耶稣的耐心，他爱我们不是为了要让我们顺他，他爱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爱他。你看，这有几个层面都不一样的。我们常常是用爱你对你好作为一个手段，要你顺我，要你听我的话，是不是？当到这个时候怎么样？等到有一天我偶尔不听他话，他觉得我从前对你好都白白对你好了，有没有？结果等到这种感觉一表现出来的话，才真正你从前对他的话就付诸东流了。只有像耶稣一样，他爱我们，对不对？他要夺我们的心的原因，不是要我们顺他，他真正爱我们。所以我下面讲到一个，上帝为什么要我们顺服他？是为了他的威严吗？是为了他的荣耀吗？是为了他我是做神的，你们做人的不听我不行？还是上帝要我们顺服他是真正的为了我们的益处？你们说啊，他要我们顺服他是知道我们若是不顺服神，会带给我们生活内心极大的一些的苦难，我们的心不得安息。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怎么样？不得安息，跟人还要出问题。所以耶稣才要我们顺服他。举例来讲，这个上次我们弟兄在讲到时候讲说，这个基督徒有两个东西是隐形的杀手，一个叫做不肯饶恕，一个叫做会忧虑，是不是？大家记得哈，啊，什么常常？说禅的人一定说，哎呀，这两个敌人是真正是我的敌人啊，而且还已经这个做敌人那么久了啊，还有没有？举例来讲，比如说耶稣要我们饶恕别人，举例来讲啊，为什么要我们听他这样的话呢？因为饶恕别人，对那个被我们的饶恕人来讲不一定有益处，但是对我们肯饶恕别人的人一定有益处，乖乖。啊，你愿意饶恕他，你自己就心里面就平安了。但是我饶恕他，他以后可能还是狗改不了吃屎的，对他不一定有好处。我告诉你，这个话我讲的很真实的。你真正愿意原谅别人，对不对？被你原谅那个人不一定得好处，还可能是你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啊。 就是你们要为敌人祝福，是不是啊？你们要这个要为敌人祷告，这样你们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对仇敌好，那个仇敌不肯悔改，怎么样呢？就好像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因为对他没有益处。就我愿意饶恕一个人，那个人可能会变本加厉的欺负我，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吗？同意啊。所以呢，我们原谅别人怎么样呢？我们常常说，好了，为你好了，我原谅你，你错了。上帝要我们原谅别人，是为了我好。不要自己闷在那个地方，因为不饶恕别人缘故怎么样呢？自己在里面受到很大的亏损了，饭也吃不下，睡也觉也睡不着。一看到那个人怎么样呢？好像就变成不知道怎么办了。本来很正常的，一看到那个人不愿原谅你出现，就开始都不正常了。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啊？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常常得罪别人，所以呢，等到一个人看到我，他浑身不自在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肯原谅我，你知道这意思吗？因为我是个常常会得罪人的人呢。那好，那我有没有也有没有人会得罪我？那个会得罪我的人，就是比我胆子至少跟我一样大，至少不怕我的，他才会得罪我，不然他不敢得罪我，至少明处不敢得罪我，顶多暗处得罪我，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我慢慢也发现，当有一个人。世界那么大，老实讲，你弟兄脾气不好，人家比你更脾气不好也有，他人家也敢得罪你的。那我有这样的经验，怎么呢？发现我有个人不肯饶恕他，他出现了我就开始不正常，要么就是肾上腺高，要么就是脾气更暴，要么就变成不正常了嘛，不是吗？所以我今天讲到这边，神要我们顺服他，跟世界上政治领袖要我们顺服他的目的不一样。帮派里面的老大去外面找小弟，是为了小弟的好，还是为了他势力大？你们说？就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人，要别人听我们话，都不是为了听话的人的好处。只有我们的神要我们顺服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等到有一天，我们要我们的太太顺服我，你真是为了太太的益处。那我们还有点上帝的心，假如不是的话呢？那只是大男人主义作祟，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到慢慢去明白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心真是愿意说：主啊，不是因为我给你面子，我听你话啊，不是，善事到体会到神讲的话。是对我有益处，我真的愿意听。这个善事没有的时候，不会想要听。常常我们这样讲，假如我们这样讲，我们向主祷告，我们是要主听我们，还是我们听主？你们说？啊，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顺服神也只不过是个手段，希望上帝听我嘛。就是拆穿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做太太的会不会对丈夫好啊？假如没有目的，就感谢主；假如有目的，你对他那个好，也只是希望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但是上帝有什么目的呢？上帝讲话给我们，要我们顺服他。上帝有什么目的呢？只有一个目的，真的不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的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增加，我们被罪恶侵扰，是不是这样？神的话，他的目的要我们顺服，真的是为我们的好。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我常常跟你们这样讲，特别做姐妹的，当你真正讲你先生是为了爱他，你不要怕他不接受。到有一天真的他完全相信你，真的没有其他的目的，你真的是为了爱他，不希望他吃亏，不希望他以后怎么样，你讲他会听。为什么讲呢？就你们的先生像我那么脾气坏，像我那么个性强的人可能也有，但是也不多了。你们真的，我到最后发现他要我听他，他讲那句话希望我听他，他绝对不是要夸耀他自己。我感受到他真的是为我好，他到一个地步，我讲给你听啊，做太太的哈，常常在外面听到很多话嘛，是不是啊？对不对？他听到的话，他 他觉得他跟我讲我一定会发火的，他就忍住，他真的不跟我讲。因为他知道我是一座火山，有什么话对不对，一跟我讲对不对，这座火山就要爆。但假如碰到有一个人，不管是有地位的什么，他你听他的话，结果怎么样呢，他明明知道这句话跟你讲会有点燃火山爆发的，他还故意要讲给你听，让你去点燃那个火山。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有
啊。你看看，人要你听话的目的跟神要我们听话讲跟不讲里面都有讲究。所以雅各体会人生，我们要在雅各的心里面看过很多的事情，怎么样，他说故此我们要顺服神，因为不顺服神的结果很可怕。智慧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吧，也有属地的智慧，也有属情欲的智慧，也有属鬼魔的智慧。当我们顺服了鬼魔的智慧怎么样呢，表面上觉得很聪明，到最后什么呢，搞到天下大乱，就是这样了嘛，是不是？假如我们顺服我们自己情欲的话怎么样呢，我们顺服我们自己情欲的话呢，那个结果只是我们满足了我们自己，可能别人受到了伤害。我们唯有顺服神，会让一个对不起我们的人也不受伤害，让我们一个受伤害的人也能够得着神的医治。所以上帝说要我们，就雅各说要顺服神绝对不错。但是我要说顺服神的拦阻在哪里呢？顺服神的拦阻在做不到，有没有？其实我说做不到哈，其实不是最关键。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愿意领受真正顺服神，的确是对我们顺服的人有益处。你有这样一个真正的看见的时候，很稀奇，就增加了我们顺服的力量，对不对？啊，他会就当我们有心真的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颗心。就是我的意思不是用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我顺服自己，你看我已经顺服自己60年了，对不对？每一次顺服自己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对不对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有几件顺服神的事情，发现说顺服神里面真的就算吃亏也没有抱怨，有没有？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我们说因为做了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吃亏，我们也不会抱怨，是不是啊？虽然痛苦，是不是啊？对不对？也不会太伤心，可能会流泪，但是不会伤心。有的时候我们赚了便宜都还会伤心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嫌赚的不够多，是不是？怎么后来给他发现了什么个，不愿意上当了，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听神的话不太一样，但是意思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啊？认识到神圣经里面讲的律法，讲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我的益处。不是为了限制我的自由。假如你们的小孩啊，做妈妈的真的为了孩子好，每一次告诉他，他能够体会说妈妈爸爸讲我真的是为我好，他越来越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因为有一种力量给了他。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爸爸妈妈一管他，你为什么限制我自由？你为什么不准我这样，不准我那样？然后他从来没想到这是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好。但是等到有一天给小孩发现，你说嘴巴上对我是为我好，事实上是为了你的面子，我才不干。没有办法，这个零用钱不能给你拿的时候，他怕你不高兴，对不对？等到一天你看他心里面存到最后怎么，等到我赚了钱，你看看我还在听你的话，我不要你钱的时候我还在听你的话，是不是这样？这样的孩子多不多？还多呢。小孩啊，弹钢琴很好啊，读音乐的孩子不会坏啊。到最后的目的怎么呢？客人有了是要我孩子表演，你看我的孩子会弹琴，给孩子感觉就是，原来是你的荣耀要建筑在我的付代价痛苦的上面啊。弟兄姊妹，真的好想嘛。 假如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侍奉也是一样，对不对？辅导一下辅导弟兄姊妹辅导一下，到最后哎呀不是对你有益处啊，而且讲了道理，到最后什么呢？到最后也是像那个妈妈讲，哎哎这个搞得也不错啊，到最后话就是哦有这么都是什么什么，你搞久了人家心里面的感觉就不一样。原来我说我们的神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早上跟昨天晚上什么，我跟你们讲，我说真的你们原谅我，我会关心人，但是呢我真正说相信人对我来讲是非常难的。为什么我读圣经圣经都没要我们相信人呢？因为知道你相信人有一天会被他骗。圣经里面都要我们相信神，有没有啊？所以我到山上去传道，我第一个跟他讲，你们不要说我是老师传道，你就相信我，我有一天变坏了你们会不要上帝的，你们不要相信我。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还讲，就是你要顺服神跟顺服人，你要顺服神。那下面我第二个讲了，难道顺服神就不要顺服人吗？你顺服神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顺服的，就是圣经里面神的话教导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有没有啊？你要不顺服毛泽东？要。什么意思呢？要顺服毛泽东，因为假如他在里面掌权了，你要顺服他。哎，你在公司里面上班，要不要顺服你老板？要不要？要。千万不要因为说我不顺服他们没有工作，不是神说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你就要顺服。那么下面那么好，你到底要顺服神还是顺服人呢？当然要顺服神，因为就要我顺服在上执政的也是神的话，所以我顺服。但是神的话说不可以干嘛，结果这个在上执政的要我这样了，对不对？我不能做，他把我抓去坐牢，我也顺服他在上的权柄，我去坐牢，对他没有任何怨言。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顺服。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你要不顺服神，你要不顺服团体的主席，要不要？要，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团体的主席讲的话已经跟神的心意不一样了，你要顺服，你不要顺服。那个团体主席骂你，你心甘情愿给他骂，因为你要再上执政掌权了，至少他没把你拿去关嘛，是不是？啊，你好奇。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只是说我顺服神。其实顺服神的表现两方面，一个是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一个是顺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神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心意。我这两方面缺一都不行。而我们常常有难处的是什么样呢？我们说顺服神却不顺服人，我们说顺服人只是因为他有地位，他有钱财，他对我好，跟我有感情，所以我不得不顺服他，我喜欢顺服他。结果到一天他对我不好的，噼啪他讲了一大堆，对不对？是这样。不，这个不是真正的顺服。顺服神里面有包括顺服神的话，神的话里面包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事。你看看，我看到很多少在国内受逼迫神的儿女，我们都替他们打抱不平啊，骂人家，是不是这样？那些奇怪，那些被人家关的人，他倒反而从来，我们耳朵没有听到他去骂关他的人嘛？为什么？他是真正顺服的人，他又顺服神，他又顺服人。虽然没有办法做到人不要他做的事，因为他是顺服神，结果他付了代价，被人家抓去坐牢了，他心里面也心甘情愿去坐牢，从来不埋怨那个让他去坐牢的人。弟兄姊妹，你能了解这样一点点顺服的意义吗？哦，所以讲，故此你们要顺服神，里面还包括了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下面我的话要讲的，神的话说，姐妹们要顺服丈夫，对不对？是不是？你丈夫是暴君，你要不要顺服他？假如他是毛泽东，你去顺服他？就假如说你的丈夫是耶稣，顺服他容易，那假如你的丈夫是像毛泽东一样这样的人，你要不顺服他？哇，难就难在这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慢慢看见，到一天你会发现，家庭里面 我常常这样讲，家庭的幸福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等你去加入啊，就去享受那个家庭幸福。我告诉你，你不能够让这个家庭有幸福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你去了这个家庭也不幸福啊，是不是这样？这个话有人好像我讲太快，我马上再讲一次，就没有说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等你去享受这个家庭的幸福，没有的。假如我不能够让这个家庭有幸福，我就是跑到这个幸福家庭去，我也会让这个家庭不幸福的。弟兄姊妹是吗？但是一个顺服，今天我们这样讲啊，我们跑到一群人当中，我们能够让这一个很不正常、关系很不正常的一群人，因为我们去了以后，有一个安，有一个平安的，有一个喜乐的，有一个慢慢人会和睦的因子、种子在里面了，这个很重要。就我在别的团体也听到是闹事的，对不对？不是闹事，这个不一定闹事是坏人呢、有的时候会不好的，也可能是好人啊，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会因为我们缘故，因为什么呢？就我们跑到一个大家很和谐当中去，我们一去以后，这个里面也开始有事了，是不是这样？顺服神，你慢慢会发现，顺服神是一个安定、和平、和睦、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种子。就是我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跑到任何一个不顺服神的人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都会成为慢慢让这个环境里面的人会顺服神的一个开头。这是一件事情，和睦就是这样，像耶稣就是这样，世界混乱，他来顺服父神。以后慢慢怎么样？以后慢慢愿意像顺服耶稣人，像顺服耶稣，像耶稣顺服父神一样的，慢慢争夺的是怎么样的？整个我们人之间就开始不一样，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顺服神是我们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非常重要。这第一个。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呢？你们要务要抵挡魔鬼。两，一个是抵挡，顺服神的不代表我们顺服神的就变成魔鬼了吗？啊，爱主了就变肉体了？我们上次讲过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这样讲，这个人爱主他就不会犯错，是吗？那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爱主了，那个肉体就没有了啊，那个老我就不见了，是不是这样？那个贪心就没有了，那个嫉妒就没有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人啊，一直到死，这些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只要活着一天，老我里面的嫉妒啊、纷争啊、贪心啊，这通通都还在。只是我们爱主成为一个力量，可以让我们人性里面的这些东西怎么样了？被管束。你千万不要说你爱主你不应该这样，你要想到说他爱主，但是里面的这个嫉妒啊、不满这些东西还在的。就好像说你顺服神了，对不对？那为既然说我顺服神了没有问题了，为什么还要务要抵挡魔鬼呢？不因为我们顺服神魔鬼就不见了，魔鬼就没有了，不会的。说不定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啊，魔鬼还不找你麻烦，因为何必找你麻烦？因为你已经不顺服神了嘛，反而我来在你给你一搞，对不对？让你想要去顺服神了，对不对？魔鬼很聪明哎，你反正不顺服神，他不来搞你了。等到一天你真要顺服神的人呢，魔鬼更要来搞你了，才要务必抵挡他吧，是不是这样？你本来是坏学生的，跟大家和在一起了，谁也不欺负你，反正你等大家开始做好的时候怎么样？那个问题才来了。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还不觉得魔鬼的厉害，等到你要开始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发现魔鬼无时无地到在，所以才要务必抵挡他。那么假如我这样讲哈，魔鬼青面獠牙，给我们一看就认得出他是魔鬼啊。那是世界上一些 比较，就给人家一看知道是坏人了，他真的不是那么坏。弟兄姐妹们，我跟你讲，你给你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坏人，他不会坏到哪里去。就是给你看起来是好人，而他是个坏人的，这种人最可怕，你同意吗？所以魔鬼化妆成光明天使的时候是最可怕的，不是他青面獠牙的时候最可怕。勿要抵挡魔鬼，两个层次，一个是很明显不好的事，不讨生喜欢的事，我们要抵挡。还有一个事情怎么样呢？似是而非的这些东西，我们真的不顺服神，不顺服神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个里面，被模糊焦点。你知道传道人要勿要抵挡，魔鬼，抵挡魔鬼的哪一部分？你们知不知道？抵挡被弟兄姊妹爱戴的那一种的抵挡。今天有很多人呢，我的感触很深了。哎，你知道啊，传道人，等到有一天呢，你们请传道人吃饭，他不去吃饭，你们不要恨他啊，他在抵挡魔鬼。你慢慢看，有多少有名的传道人到最后身体很坏，都是给谁搞坏的？就是他接受了。这个话我讲了，这个话讲的有点过分啊。我的意思说，你们爱传道人，不要去请他们吃饭。但是这一点不能够抵挡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拒绝弟兄姊妹请我吃饭，这个就变成人家好心怎么？是不是这样？那假如说这是魔鬼用一种方法来破坏他仆人身体健康的一个计谋的话，你怎么想？这话我讲得很厉害哦，而且给我自己设下一道防火墙哦，以后你们请我吃饭。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慢慢去看看。我从前不懂啊，我第一次跑到泰国去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传道人，真的算很用泰传的，在病床上，我说主啊，假如我服侍你一辈子，我到最后也是得这种病。哎，这个牧师传道有没有脑中风的？啊，有啊，比例多不多？多，真的，你慢慢这些东西，你慢慢可以去了解。会脑中风就是这个什么油肠肥肚吃太多了，是不是？传道人钱也不多，他那吃那么多东西呢？都是弟兄姊妹请他吃的，谁请他吃了？啊？压力大是得癌症的。脑中风的话，至少你要血管堵，他才会脑中风嘛，对不对？就是这个胆固醇也在标准值，是吧？血脂肪也在标准值，因为压力大，他会脑中风的，去问医生的。但是呢，这种不脑中风的会得癌症，这是真的。弟兄姊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很多好像是对的，也勿要抵挡。为什么呢？这个到底是满足我们肉体的喜好。是不是这样？我可以推给大妈，因为大妈是好人，你没管，哎，请我吃饭。我说你问大妈，我现在能吃不能吃，大妈决定，是不是？于是大妈说好好好，十次说好好去一次，对不对？顺服太太有好处，常常这样讲。所以勿要抵挡魔鬼。我要说的，满足我们的肉体是出于魔鬼。让我们愿意对付肉体，让我们能够亲近神，这是属于神。但是我们今天很稀奇的，你知道吗？哎，弟兄姊妹跟传道人出主意哈，然后传道人接受哈，里面有比例没有抵挡魔鬼的成分就很高了。我倒不敢倒过来讲说，弟兄姊妹不接受传道人的建议，是不是啊？那么顺服神的不够多了。我不讲，这个逆定你不一定成立。但是我说的，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一天到晚听弟兄姊妹的建议去做事，那么上魔鬼当的机会就多了。弟兄姊妹，你们了解吗？啊，我们不要老是用一种感情去影响传道人做事，你好好为他祷告，求主给他智慧。 佛说话讲得那么厉害的，比较捧捧捧到最后的捧你的人要不要拥酬他一下？怎么拥酬呢？就是给你建议的时候不好意思拒绝。社会上都是这样，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要顺服神，这不是亲情的问题，这不是感情的问题，这是神心意的问题，弟兄姊妹是吗？勿要抵挡魔鬼也是一样，你对他青面獠牙，对不对？要你去犯罪什么这些东西，哎，是好的，你要不要？啊，要不要？我们都要拒绝，都要勿要拒绝，抵挡魔鬼。等到有一天你把你自己情欲的需要放得低，有一天你把你自己的面子放得低，你慢慢会发现抵挡魔鬼就比较容易，因为魔鬼常常是投其什么？所好，你要小心，魔鬼很厉害，他投你所好，投我所好，所以那个抵挡的难就是什么呢？有时候防线会松，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因为魔鬼投我所好，然后又给我一个很强的理由，接受又有何妨？哪一点不符合真理？是不是这样？这个。你们没想过这个魔鬼引诱耶稣的时候，对不对？耶稣肚子罪恶，40天没有吃饭。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有没有？因为他正是肚子饿的时候嘛。你刚刚吃完把肺出来，对不对啊？叫你石头变成饼，你不是时候嘛？已经吃到再把肺垫再吃一口都会已经觉得难过了。你那时候来给我做这个，他一定投其所好，还有怎么样呢？投耶稣所好是什么呢？一看你不是要这个你是来世界上做弥赛亚的，要让人家跟从你的不是吗？你从殿顶上跳下来，上帝不是要扶住你不让你跌倒吗？你跳下来啊。耶稣没跳下去啊。我们十个人啊，假如有孕妇的话，连11个都跳下去，人家抬就跳下去。我们不是说不识抬举，我们来说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顺服神不代表魔鬼就不诱惑我们了，我们顺服神就不代表魔鬼不存在了。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 OK， 雅各为什么讲的那么有把握，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啊？因为雅各有这样的经验，我真的拒绝以后怎么样呢？以后魔鬼就跑走。假如他没有这个经验的话呢，他讲的不会那么有把握，是不是这样？今天很稀奇啊，我到罗兰刚来啊，我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喜欢吃饭的人永远去跟人家吃饭，不跟人家吃饭的大家你知道也不需要他，怪不怪？我的意思不是说吃饭就不好啊，假如里面有一些东西发现再吃下去身体坏了，你还不再吃啊？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去思想个问题，你真的只要是抵挡，但是千万不要把弟兄姊妹的爱心当作是魔鬼。我来说魔鬼会借着弟兄姊妹的爱心让你在不抵挡的时候就做得到，这个真的是这样，耶稣的感受也是这样。今天啊，罗兰岗老人都不会来留我了，没有听过讲过那个道德，他会来留我，吉祥不想走啊，是不是啊？从前的人他不会留，为什么不会留？因为我讲过了嘛。你们下次再留我，我就撒旦推我后面去哈、啊！你们不要做彼得了，虽然我不是耶稣，但是我也可以学一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可能我们也高估了自己。但至少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在神的面前，一方面顺服神，顺服神的话，对我有利我也顺服，对我没有利我也顺服，我不愿意我也顺服，刚好碰到我喜欢的只是顺服的容易一点，碰到我不喜欢的顺服难一点，要学功课，是不是这样？同样的是抵挡魔鬼啊，有些是很好抵挡的，有些又是很不好抵挡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求主怜悯，这是一样的一样，因为在我们这个人就是个战场，就是神跟魔鬼要抢夺我们那个战场。我们顺服神，我们就发现，哎，慢慢慢慢的， 太清楚。我刚才我在讲到这个顺服神的时候，我稍微讲一下哈，因为我这个人顺服比较难的，从前就像我学电脑哈，我从来不看电脑说明书，到后来会不会呢？还是会，但是呢也漏掉很多，你知道吗？像别人不教我，我没有碰过的我就不会。但是有很多人呢，这个按部就班，非常的顺服做电脑的那个工程师的想法，那怎么样？他好好的看这个电脑的说明书，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就不代表说我不看说明书我就不会电脑了，会，但是速度慢，而且会没有那么的全盘，是不是？碰过的才会，没有碰过的怎么样就不会，这样了嘛？那你真正按照这个说明书，按顺服这个设计电脑的工程师要告诉你怎么样的话，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更全面点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嘛？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按照上帝的话去活，当然那个点。但是你很多人不信主的，他有的时候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他秉着良心活，也没有超出太大的范围，是不是这样？但他全面嘛？不全面嘛？所以今天还有很多人他不读圣经，我觉得圣经要读，你慢慢去，就好像说有很多人啊，什么这个产品说明书不读，是不是？一天到晚找人家教他，对不对？那个教他人不在，他就不会，是不是这样？不要嘛，自己看看嘛，顺服神的心意，神的什么人犯错的过程，圣经是记载的很清楚嘛，不是吗？不是吗？对不对？我们常常喜欢做个人，做个什么人呢？这个说明书不要看，太麻烦，对不对？最好什么？有一个人会的嘛，他天天在我旁边，然后一不会嘛，对不对？是不是？从前做礼拜，一天到晚要做礼拜，讲给人家听，是因为古时候的人识字会读圣经的人不多，大家了解吗？我到泰国北部去才体会，我们不讲道给他们听，他们不识字。我跑到美国来说话，一天到晚讲给人家听，我就想不通。啊，你们中文程度比川岛人差，所以就是那个根本就是在真的，上帝很愿意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上帝也让希望我们能够顺服他的心意，所以他就写下了这本圣经。我们大家好好有时间好好读一下，读一下会体会的。就人告诉你的不一定你用得上的。当一个弟兄姊妹有需要找你的时候，你回答他的问题，哎，是他需要的。等到要我们传道人告诉你的，刚好是你这时候并不需要这个，就好像说一个懂电脑的，他来跟你讲电脑，结果你现在根本没有需要这个，你听个半天一头雾水，是不是这样？你刚好有问题的时候就问到，那么刚好解决你的问题。不然今天就是，但是你慢慢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上帝他的话向你说的时候，哇，你就发现说，主啊，真的感谢。你慢慢读嘛，你慢慢读。OK， 好，下面，那么抵挡魔鬼跟顺服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亲近神啊。比如说举例讲，你已经知道我要顺服神，我要抵挡魔鬼，但是我们一天到晚亲近什么？一天到晚亲近赌场，是吧？亲近什么呢？亲近一些环境，是满足我们的。那你说什么？顺服神也没有力量，是抵挡魔鬼怎么样呢？也没有力量。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更顺服神？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抵挡魔鬼？就是亲近神。下面很严肃了啊，做礼拜就等于亲近神，祷告就等于亲近神啊。我们画等号画得太好，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做礼拜不是亲近神，做礼拜也可以帮助我们亲近神，真的。但是你没有亲近神的心，你去做礼拜，到最后只是提供了你一个可以批评讲的对还错的一个平台。你愿意亲近神去做礼拜，你会发现做礼拜那个人讲的再差 很稀奇，上帝就会给你看到一个对你生命里面有帮助。就一个人讲的，一个人再糟糕，对不对？至少里面会心主啊，你让我勿要抵挡，像他遭遇到的事情一样，是不是？至少在抵挡魔鬼的事情上面有点帮助嘛，是吧？是吧？等到有二三个发现他有一个什么顺服神的一些分享，说主啊，真的谢谢你让我也能够像他一样，让我能够顺服神，有没有？不管是正面反面嘛，通通我们亲近神对我们都有益处的。上帝一定是借着正面的事情给我们帮助嘛，上帝的时候也借着负面的事情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得帮助，让我们不要这样。弟兄姊妹，亲近神不是用什么方法，亲近神是我们的心。从前人家介绍朋友凑了个半天，安排他们两个去看个电影，结果一个人心里面爱的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人心爱的是父母亲，让他们去看电影，就在去看电影怎么样？大家有这意思吗？信耶稣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送作堆的，是要我们自己心里要的。今天我们多少人读圣经是有种亲近神的心读圣经，还是为了下个礼拜团契辅导说这个礼拜有读圣经的举手，怕手举不起来才读，还是因为要亲近神才读？一不一样啊？一不一样啊？啊？不，下个礼拜分享啊，对不对？怎么可以不读呢？不读我没办法分享的，我没办法分享，分享出来不像要讲到那么头头是道，我的灵魂哪里摆啊？这也可以读吗？我讲到最后再是这样，传道人也是这样嘛，不怕你讲到，他在讲到平面的，那不是一样？就那一个读圣经不是为了亲近神，那一个力度都降低，但是我总讲总比不看好，是不是？总比不看好，除非你等到有一天像有一些人。真的感觉到我来对我不好，更不好，我在家里亲近主还更好，那个时候另外再讲，可能上帝给他生命里面要有一个突破。至少我要讲的这边讲到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一个可以顺服神可以抵挡魔鬼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一点。因为顺服神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得到，抵挡魔鬼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得到，借着我们亲近神就能够慢慢慢慢增加了顺服神的力道，增加了抵挡魔鬼的力道。而且还有什么样呢？还有有罪的人呢、要接近你们的心，要接近你们的手。犯罪要用我们的肢体去犯罪的嘛，是不是？心怀恶意，心里面一天到晚反复是我们心里的问题嘛。亲近神真的让我们肢体所做的，让我们心里面所在那边摇摆的都有帮助。不抵挡魔鬼，我们的肢体就会犯罪；不顺服神，就让我们内心有很大的冲突。所以里面非常中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亲近神有没有意义。弟兄姊妹，我们亲近什么？大妈常常跟我讲，你爱我，你爱主就是爱我。我刚开始不太听懂，真的。大妈有时候她有很多事，我真的我常常觉得，我比她能干，比她聪明。但后现在慢慢再回过头想，她常常讲说，继兄，你爱我，你爱主就是爱我。我现在才想得通，就是我真正爱主，才会真正用主所，就是。主的爱去爱他了吗？不是吗？就说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慢慢开始向神来调整了，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你亲近什么就向那个东西调整，我们亲近神就向神这边来调整，向神这边来调整。好了，下面讲到的是你们的愁苦。为什么愁苦呢？其实愁苦是付代价。谁喜欢愁苦啊？大家都喜欢宴乐，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交通的嘛，我们大家喜欢宴乐，有没有？是吧？宴乐快不快乐啊？啊，参加 party 比较快乐，是不是啊？清净神比较快乐呢，还是参加 party 比较快乐？其实慢慢来，这边就讲的说，其实清净神是要付代价。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开始亲近神以后，你会发现我干嘛跟我自己过不去啊？从前不信主还玩得很开心的，对，现在一亲近主就发现怎么自己这么糟糕啊。假如问大家，亲近神是苦尽甘来呢，还是先甜后苦啊？都有的。小孩小的时候在那觉得，哎呀，亲近神很好啊，结果神有话临到的就要去付代价，对不对？特别对老基督，特别对老基督徒来讲，亲近神是要先苦的，真的不容易的。跟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他亲近主是刚开始是很有味道的，对不对啊？啊，是不是啊？等到以后慢慢发现神的话要来叫他去面对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发现说，但是对老基督徒来讲，我发现亲近神是。就是要把一些我们已经在神以外得着快乐的东西，要慢慢把它拿掉，然后才能够亲近神的。不要说是弟兄姊妹，包括我传道的在内都是这样。假如别人问我说：“弟兄啊，亲近神有味道还是讲道有味道啊？”哎呀，我说讲道有味道，大家了解吗？等到有一天上帝给你到个地方没有机会讲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要亲近神，刚刚开始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来面对啊？假如问大家啊，都有时间跟家人相处，喜不喜乐啊？你上光班的人，我告诉你，你一开始退休回到家跟家人处，你就知道什么味道，就你懂我讲的话。但是对一个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人来讲，对不对？哎呀，多点时间想，哎呀，家人啊，对，天经地义。你一天到晚在外面上班的，等到一退休，他发现不晓得要怎么办了。哇，要跟家人相处。我告诉你，你慢慢去体会这个味道，就像每天到晚做饭的是吧？哎呀，要亲近神呢、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这话讲真不真实啊？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因为我们从前习惯于。其实我们选择的一直都不是一条像耶稣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选择的一条路，哪怕是讲事奉，也一直在选一条我们自己喜欢的路。等到要亲近神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把你不要说对世界上罪恶的问题，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向神调整的时候，有一天上帝要我们禁止，上帝要我们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我那段时间差不多过不去的，大妈知道，当上帝把我从瓦邦抽出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的时候，我那段时间就是悲哀痛苦，真悲哀痛苦。不让我今天没办法跟你们讲这段话。要单单就是亲近神，你什么负责的事情都不要你做了，做了有成功的，做了什么给人家，要通通都不要你做了，就要你单单来亲近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要有个心智，就是愁苦也愿意，因为这一种的时光过去的时候怎么样，你慢慢的才会以主为乐。弟兄姊妹，这是这么真实的一件事情。等到那个时候，神就会叫在主面前自卑的，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其实我们常常是要我做什么事情，让圣灵的能力来支持我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看得比还神高，就神是我的仆人，有没有？你来支持我想做的事，有没有？哇，有个很大的 project， 有没有？神啊，你来支持我，对不对？做成功了怎么样呢？ 表面上的归荣耀给神，事实上怎么样？你看我弟兄是不是这样？什么叫做在主面前谦卑呢？主，我没有办法去发动什么，若是主我亲近你的时候，你给我有一个什么感动，我愿意去做的时候，那才会向神去取支取力量，就是那种的感触。当因为这段时间啊，到年底的时候啊，大家都在谈什么同工什么的，等到有一天有人找到你做团契主席，总算你们有眼光啊。为什么？我昨天还在跟弟兄们讲啊，前天跟弟兄们讲这件事，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我有一年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曹大哥，杰雄，你来负责青少年团契。我心里怎么说？其实你三年前应该找我了，怎么现在才找我？好吧，结果去想要什么，就第一次的聚会就台风淹水，根本人家不能来，你能干吗？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好，你给我一个团契主席，然后把所有团契里面的人都变成他的资源，要做这件事，你参加，是吧？所以上帝还没有做，他也知道，有没有？我进不去开荒了，我要去做主任牧师了，人家请我做主任牧师了，不是这么回事。要在神的面前知道说，我们真的对你的心意我们不了解，我们有多少你的能力我们也没有把握，我们很真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慢慢发现主发现啊、哦，给你有一点感动，给你一点力量，慢慢可以去做些神要我们做的事，这是很不一样的，是吗？不然痛苦哪里来？不然大家读这段圣经，干嘛信耶稣？亲近神，信耶稣，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愁苦，要悲哀，是吧？喜笑要变作悲哀，是不是？喜笑不变作悲哀啊，就不能够去亲近神，就是这样，这么厉害的，对不对？没有信耶稣以前的喜乐啊，喜欢你搞这些，那你这亲近神的这些东西，你怎么办呢？这是好奇思想主的话啊。我到最后真的发现我是个传道人了，主把我手里面做的事情，人家可以夸耀我，你是宣教士啊，哇，很怎么样怎么样，神把这些人拿走，我都要去亲近神，都是觉得很悲哀的事嘛，就觉得很愁苦的事嘛，很痛苦的事嘛，对不对 ？OK， 好，下面讲了一点是大家不太11节跟12节，什么叫做批评弟兄的，就是论断弟兄的，就是批评律法。我最后把它讲，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说句实话，时间快，就为什么我根据律法来批评论断我的弟兄，就是论断律法啊。这段圣经啊，你慢慢去读，就说我论断弟兄，我根据什么论断弟兄呢？我根据律法来判定你对还错，是不是这样？我就是论断律法，为什么？当我们不体会神为什么要定这个律法，而只是用一个表皮，只是用一个表面说他做到了没有做到来论断他，就是在论断律法。我再说一次，就是你不懂，意思就是说到最后有一天呢、啊。我们论断到最后怎么去做？上帝，你的律法怎么定成这个样子啊？还嫌上帝律法定了慈爱比较少，或者公义比较少？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我们有的时候论断人论断到一个极端的时候，我批评你绝对对，到最后觉得说别人讲说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到最后觉得连圣经都错了，我是对的。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啊！当我们在讲一个弟兄的时候，根据律法在批评他的时候，耶稣都不这样做，那么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在论断这个弟兄是根据律法，根据神定的法律的，但是上帝订立了法律，上帝都不这样去论断这个弟兄，因为律法后面还有一个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要救这个人，救这个这个做不到律法要求人，耶稣是要救他嘛，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批评他的目的是要救他呢，还是要批评他呢？到最后你会发现，立律法的人的心我们都没有体会，我们就用立律法人所立的律法去论断我们的弟兄，到最后变成说神的律法也被我们论断，这么可怕的，这么可怕的，是不是这样？哎，神的律法到底是要救人还是要让人灭亡？你们告诉我，是救人啊。神定定的律法是要我们治罪，还是要用律法来刑罚我们？你们说嘛？是要让我们面对律法，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愿意到主面前去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是要帮助他去找神，那么好，你就不会论断他，因为你一论断他，他就没有机会怎么样到神面前去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就拦阻了人真正愿意去寻求神的这个路。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使人跌倒的人呐、啊，你使人家跌倒，你还不如干脆拿个大磨石拴在弟兄的脖子上，把他沉到海底去就算了，是这个意思了吗？这是耶稣亲口讲的意思吧？就是律法，神定定律法是要让人面对律法，发现自己做不到，愿意去找神。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是利用上帝定的律法去论断别人，去说别人，结果说到最后让他软弱走了，根本不来找神。啊，我们怎么想？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我问大家哈。这个法利赛人呢，犹太人呢，把一个行淫时的妇女抓来问耶稣，这个要不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件事情，他是要为让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在他们民众不要发生呢，还是又想打死他，然后又想让耶稣出丑呢？你慢慢发现我们的心态有的时候很可怕。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律法也有。有没有恩典也有？耶稣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罪吗？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就说耶稣告诉他：“你这样做是神不许可的，你不要再做了。”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律法不允许你做，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做了，就让他，就当我们要用律法去对待别人的时候，给人有一个可以回来找上帝的路，不然的话我们就在论断律法。因为律法是神用的一个方法让人知罪，来寻求神的一条路，到最后变成什么呢？这么好的好神的好意的一种设立的律法，变成我们拿来鞭打别人的工具，情理何堪呢？啊！今天我们常常把上帝心意里面借着律法他所要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心，把他已经变成一个什么？去拿着律法去论断、鞭打、责怪弟兄的一个工具，怎么可以这样呢？弟兄姊妹，可以吗？可以吗？所以，只有慢慢想，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姊妹没有按照律法行的时候，我们是要用神的心意成为论断他、批评他的一个工具呢，还是我们体贴神的心？这个弟兄没有做到神的心意，我是希望他告诉他神的心意。你看他没有做到，是希望他朝着神的心意走，还是要打击他？比如说，啊，是希望他朝着神的心意去走。我最近跟人家讲了一件事情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学法律，我的标准有时也是高啊，各方面，但我慢慢被神在修剪是什么样？就是神的心意不能降低。但是不能永远用神的标准去衡量人，要看那个人今天有没有长进。他长进，我们就为他感谢主。虽然离标准还没有到，至少他比从前长进了，他一步一步长进了，是不是这样？他多努力，我们都不管他，永远用这个上帝的心意标准去衡量他。你为什么做不到？你还怎么做不到？但是他现在已经长进了， 我们没看见。为什么他长进的部分我们没看见，我们老是看他没有做到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爱他比较少，我们要求他比较多。当你要求一个人多，你爱他比较少的时候，你只看他有没有做到。等到你真正爱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很努力了，已经有长进了，特别姐妹，我把我尝到的好处也希望你们这样。当你们心中有长进的时候，说弟兄你进步了，我真的感谢主。不要老是他努力了半天，你怎么还做不到，怎么还做不到。假如大妈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不要和我在一起。他总是我有点长进，继续吧，你有进步啊、哦。就意思就是说，他看见我有进步的地方，但是他也没有丢掉上帝心意的标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学，特别在团契、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一样，你看到别人有长进，主啊，真的感谢你让我的弟兄生命里面有长进，在侍奉里面长进，心态里面有长进。他可能做了还没有合乎那么标准，但是因为我们爱他，怎么样，还是希望他往这个标准走。但是看到他的长进怎么样，真的给我们弟兄一个鼓励，是不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不是要拿着神的心意，拿着圣经在那边，就是 当我们在论，我们用圣经在论断弟兄的时候，就等于在论断圣经。为什么呢？觉得圣经不完全。怎么会圣经不完全呢？圣经有指责罪恶，也有拯救罪恶啊，对不对？我们只有指责他，有没有拯救他？有没有帮助他？有没有？没有吗？是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慢慢的看。他说，另外还有一个，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是把自己摆在上帝的地位，因为只有设立律法的人，才能够按照律法去论断，才能够去审判人。这个你们同不同意啊？啊，同意啊？假如每一个人呢，就美国的法律，对不对？有没有美国有没有法律啊？有法律啊，我认为你违法了，我就来执行，天下大乱，我告诉你，是不是？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大家都读了圣经，以为我就可以根据我读的圣经，我的解释，我来论断你对啊错。谁设立律法的？只有他才能够根据律法来审判我们，而且审判我们的那个人也能够灭我们，也能够救我们，有没有？今天我们只能够灭人家，能够救人家吗？不能救人家，那你讲了个半天干什么？讲的话只能够灭他，让他的信心破产，让他不想来礼拜堂，这个结果我们讲了个半天，又不能救他，也不能帮助他能够这个，那我们去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觉得后面这段圣经雅各他讲了，我觉得很有味道的。上帝虽然能够灭我们，但是他也是乐意救我们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根据律法在审判人的时候，怎么样呢？又有公义，又有什么？又有慈爱。但是我们要用律法去批评弟兄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是只有公义，比较没有慈爱。至少也说公义比较多，慈爱比较少，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很稀奇的，我们特别我们东方人呢、啊，我们对一个人有意见的时候啊，就把圣经拿出来了；然后对一个人比较没有意见的时候，圣经就把它藏起来了，是不是？反过来做做看，当你我不喜欢的人，你把圣经稍微先收一下；等到一个你真正爱的人，你把圣经翻开了一个来看，你慢慢会发现整个情况就不一样。求主怜悯我们啊！不让圣经成为伤害我们弟兄的一个原因，不要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痛苦延续在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信主人的中间。犹太人的痛苦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用神的律法就捆绑人，今天我们也不要用圣经成为人去捆绑别人的原因，我们也不要用圣经老是去论断别人，因为我们对圣经对神的心意了解体会真的不多。慢慢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我们真的体会一点神在我们神的话圣经里面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溢出的时候，我们去跟人家分享，而不是研究了圣经以后一天到晚 去用圣经去论断别人，你会发现这个神的家是一个很可爱的家。弟兄姊妹在一起相聚，彼此的分享会成为彼此的鼓励，那不是说查经就变成是什么辩论，就是啊，你讲的对，我讲的对，是不是啊？所以慢慢慢慢的，我觉得雅各他是在跟信主的弟兄姊妹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际啊，非常实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孩子来到你自己的面前，真的发现好像雅各针对的就是每一个相信主的你的儿女们。生活里面内心世界里面很真实的光景，但是当我在读的时候，他说有罪的人啊，你们要亲近你们的手，我们有点感觉好像雅各用的律法用的你的心意在骂我们，他是一份好像违服的心在那边提醒我们，原来我们会这样，原来人是会这样的。真的主，让我们成为一个乐意亲近你的人，好让我们增加对顺服你的力量，也能够增加抵挡魔鬼的力量，主啊，也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因为亲近你更明白你圣经里面的心意的时候，让我们也可以不成为一个随随便便会去论断别人的人。施恩引导带领我们，甚至主啊，我们也不随便的论断我们家里面的人，真的让我们学习顺服，从家里面开始，让我们学习抵挡魔鬼，也从我们生活里面开始。谢谢主，听你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